为什么碳可以交易，病毒不是活的吗？为什么新竹的柿子特别香甜，贡丸会 QQ 的呢？发热衣的原理又是什么？在生活中，你是否喜欢动动脑找答案？好奇心就是科学的原动力，启动科学脑，邀你一起在生活实施中体验科学新概念。
欢迎收听启动科学脑。根据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，台湾每年每人可以吃掉 77.1 公斤的肉，在亚洲高于中、日、韩，直逼美国、德国。例如台湾人爱吃鸡排的程度令人惊讶，每天的消费量超过25万片。若以平均每片鸡排厚度2公分计算，堆叠起一天消费的鸡排数量便可达到5000公尺的高度，相当于十座台北101大楼。但是近年来全球暖化越来越剧烈，环保团体也纷纷喊出少吃肉爱地球减少温室效应的口号，希望唤起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重视。究竟少吃肉跟温室效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特别为您访问到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嘉维，来了解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是如何产生的。
现在的全球暖化就是因为甲烷跟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了，这两个是最主要。因为二氧化碳就好像地球的一个玻璃罩一样，让阳光进来，但是拦截了一部分的热不让它出去，那这个温度就开始上升。二氧化碳我们都知道来源在于我们栖地的开发，我们海洋的枯竭，让水里头跟陆地上头的光合作用的量都降低了，二氧化碳就没有办法拉下来，当然就变成了温室气体。让全球暖化不只是二氧化碳，还有一个我们应该熟悉的气体就是甲烷。甲烷是一个比二氧化碳还要严重很多的气体，它的温室气体的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几倍高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谈全球暖化的时候，不能忘了还有甲烷。甲烷也是我们必须设法降低的气体。
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中，以二氧化碳和甲烷为最严重破坏臭氧层的温室气体。透过环保意识的抬头，人类越来越了解二氧化碳。那甲烷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教授李嘉维表示，
甲烷的话来自于畜牧业，例如我们把农地改成牧场来养这些牛、猪、羊、家禽、鸡鸭，你必须用好几倍的农地去生产这些饲料，这些饲料很不经济的经过这些家禽家畜转换，变成我们今天吃的肉。吃一公斤牛可能相当于吃十公斤的鸡所产生的那样子的危害，因为牛会放屁，牛的食物的转换率差，然后牛在生长的过程里头，它的肠胃会做出二氧化碳，因为它肠胃里头有一些细菌是会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变成为甲烷，所以当牛在原野上头一边走一边排气，也就是放屁的时候呢，甲烷跟着排放出来。所以从好几个角度，我们都知道地球暖化这些家畜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少。
透过刚刚的内容，我们了解到原来家畜就是产生甲烷的来源。那么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些温室气体到底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呢？教授李嘉维表示，
温室气体的量的上升，上升到什么程度呢？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气里头的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250 ppm， 今天我们大气里头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到了400 ppm， 每年用2 ppm 在增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了。地球在过去的65万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的二氧化碳，假如这个趋势不变的话，到了2050年，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到了480，全球的气温会持续的上升，同时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的突然的变化会非常的严厉。
联合国已经提出畜牧业是全球暖化最大的原因，实际上占了51%的年度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，所以吃肉比所有的交通问题产生了更多的温室气体。以上启动科学脑专题由苏沐春、姚慧如采访编辑，郑茂森播报。
本单元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、环宇电台共同制作播出。